你要感兴趣啊，我就给您说说这清明节。
哎，
好，
好，
很多人一提清明节呀，我知道，那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有个介子推，那最后是什么在山上抱着树也不出来求官来，他一死，这晋文公重耳就封他又什么的，又给确立个清明节。您说那不对。您提这个掌故叫寒食节，有人说那怎么跟清明总混呢？因为从唐代以后啊，给定了件事儿。一直到大清早期，有个德国人叫汤若望，在中国待了40年。我们现在说农历农历，你以为是很早定，不是，是大清顺治年间，汤若望定了个历法，钦天历，才有的现在农历的整个的形状。汤若望当时定的，清明节作为24节气之一，本应该在前面春分节之后15天。那么寒食节也在这期间，怎么定呢？寒食节的第二天定为清明节。你比方说，我们今天说4月5号是清明节，那一般来说4月4号就是寒食节。寒食跟清明是连着的，但是清明要远远早于寒食节，就大概距今差不差2000-3000年吧，就是西周时期就有清明节。清明节是干嘛的呢？说白了就是扫墓上坟，
光了光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说踏青啊，这些事儿怎么来的呢？它是跟寒食节有关，因为它俩离得太近了。寒食节呢，咱得掰开揉碎从头说。从哪儿说呢？这个晋文公重耳，很多人知道，说春秋五霸呀，他排第二，第一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前头还有个宋襄公，还有说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说法不一。反正总之有这春秋五霸。晋文公呢，这段历史非常早，他爸爸呢叫晋献公。您注意啊，他这个谥号，你看文公，哎，什么周文王啊，什么周武王啊，汉文帝、汉武帝，您注意这个名号啊，凡是带文、武、高什么之类的，这皇帝准是好的。他要带什么献呢、优啊，这准是差的。你看汉献帝，亡国之君，让曹操给取代了。这个晋献公虽然不是亡国之君吧，也不是什么好鸟。晋献公呢，他有几个儿子，长子叫申生，老二是重耳，还有个三儿子夷吾。但这些呢，都是前头啊大老婆、二老婆生的。他后来宠幸一个小老婆叫骊姬，骊姬给他生个儿子，哎，他就想立这个儿子当太子，为这个把大太子申生给逼死了。而重耳夷吾一看呢，我这后妈，我爹还向着他。这怎么办？在晋国待着没好了，所以这个重耳和夷吾两个人就跑了。这一跑离开晋国19年，在外头。他身边呢，跑的时候呢，带着这么几个大臣：胡毛、胡彦、先轸、魏抽、贾佗、介之推、赵崔，总共这几个。您就别较真哪个字了。比方说，这人叫赵崔，这崔是咋写的？就是衰老的衰，那时候念崔。您读贺知章诗吗？乡音无改鬓毛衰。那么在这儿也是衰嘛，但是我们读书上口，他要念催。
嗯，
所以这带这几位出来，在外边跑了19年。重耳这个人呢，天赋异禀，咱都知道老天爷让这人不同寻常，他身上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方说项羽，你看《霸王别姬》，目生重瞳，咱们都一个瞳仁，他俩眼睛四个瞳仁，
哦，
都省个戴眼镜的，就等于多副隐形。你想这多好。重耳也是天赋异禀，重耳叫什么呢？偏肋。何谓偏肋？咱这肋条你一摸不一根一根的吗？重耳不是，重耳俩肋条是两块板子，就连到一块了。所以说肋条骨折了他不容易，他折也是粉碎性骨折，不像咱要折一根一根的。所以重耳呢，天生异象，这人将来就能干大事。他带着这哥几个呢，在各个列国之间啊来回跑，最后遭了不少罪。到什么程度呢？饿得头昏眼花，好不容易看着个老农民，说你那要点饭吧，咱也别顾什么王子不王子了。这农民看呢，就你们还要饭呢，我给你点土吧，拿一块土给递过去了。他旁边这几人说，这人不识好歹，杀了他。这时候这个大臣说了，主公啊，你不能杀他，这是好兆头。咱们现在居无定所，人这农民给咱土，这是啥呀？咱将来必然得有块土地啊，这是好兆头啊。你说归说，这土他也没法吃啊。原来60年代有人吃过叫观音土，那是啥？ 树杈子、树叶和到一块儿，你这就干土怎么吃？所以把虫儿饿的是头昏眼花，没法弄了，眼看就饿死了。他身边这大臣介子推，也有叫介之推的，虫儿那都昏过去了，他一咬牙，一跺脚，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把小刀拿出来，在大腿，注意啊，大腿的里边削了一块肉。为啥？外边削块肉，那是嘎着动脉就得死。
哦，
削里边这盘肉，除了嘎不着动脉以外，你们大腿里的是连肥带瘦的，搁现在说五花肉，它都好吃。切一块之后呢，熬成汤。从而这时候醒了，一闻肉汤，饥不择食，慌不择，拿起来就喝就嚼。然后问咱哪儿弄的肉啊？一问才知道，介子推从大腿这边给削一片。你想想这人，咱现在听着说吃人肉是，你抛开这个琢磨琢磨，人到那个份上，他能牺牲自己来给这块肉，这是多大的忠心耿耿之人，了不得。所以后来重耳19年在列国遭了罪，回到晋国当上了晋国的王，就是后来的春秋五霸排第二的晋文公。那肯定是分封大臣，一找找不着介子推。介子推是个什么人呢？我陪你遭罪没问题，忠心耿耿，你现在天下已定啊，荣华富贵我不求那个。当然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啊，贵族时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这种气节。所以很多人奇怪说，我怎么就不相信这事儿呢？说你看赵氏孤儿里怎么说的，他这下边公孙楚旧跟程婴，程婴居然把自己儿子献上去摔死了，而留了赵氏孤儿。说这现在不可能啊，你这自己儿子你能这么惨？确有其事。为啥呢？因为当时的忠心耿耿到什么程度，程婴不认为我的儿子他的儿子有这分别。程婴是怎么想的呢？主辱臣死，你是我的主子，我是你的臣下，我这条命都是你的，何况是我儿子了，就我的衍生品的命也该归你。所以他认为忠心孝主呢，那自己都是你的，何况儿子呢？所以他把自己儿子摔死保护赵氏孤儿，这是当时忠诚度极高的应有之义。所以我们要搁现在的说是平权思想、人权思想，你可能想的不对，在当时无所谓。所以介子推呢，割肉弑主这个事儿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而且呢，功成身退，我又不接受你的赏赐，这也是他应有的高风亮节。所以这介子推呢，回去了，回到哪儿呢？山西介休。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介休？就是因为介子推这个介，他附近有个山叫绵山，他有高堂老母。他把自己老母亲背上山呢，隐居起来。等重耳，你想想，这么大的恩德，他不报，他是当这个大王的心里也过意不去。说我得找啊，各处找遍了找不着。说知道啊，他呀上了绵山了。你当时那么大一座山，找个人，那不大海捞针一样吗？后来这重耳想半天想个辙，说这个人虽然不贪图富贵，不想见我。他总得孝顺他妈吧，要不然不会背着他妈进了绵山的。我这么着，我呀放火烧山。这一烧山，你轻手利脚能跑，你80老母腿脚不灵便可跑不了。所以一烧山，你必然得抱着你母亲呢，背着他你出来，这不就把你抓住了吗？我再赏赐你不迟。所以从而就想了这么一个他自以为是的妙招。可哪想到呢，有啥样儿子有啥样妈，有啥样妈有啥样儿子。您知道这个他母亲平常跟他是一条心，就孩儿啊，你呀、啊、这个效忠你主子应该，可是咱们不贪图这个赏赐。这种事儿有时候在春秋时候你也都想不到。你看咱们很多人看京剧看全本伍子胥里边讲的专诸刺王僚啊，头一桩他保举专诸，然后专诸刺杀王僚。专诸开始不干呢，跟伍子胥说，我不能给这个公子光卖命啊，为啥？我有高堂老母，我一死老母怎么办呢？结果是伍子胥比较狠，直接找他妈谈判，说你儿子能成就千秋伟业，乃万世不替之大英雄，由于要伺候你老母亲，他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成名机会，我让他刺杀吴王僚。结果他母亲一听呢，对呀、啊、我不能耽误儿子成名，我都多大岁数了。结果专诸一回来到后堂一看，老母亲上吊了，要成就他儿子的美名。所以后来您看才有这个专诸刺王僚，哎，这一段戏，这京剧里头很有名的，这是。所以 介子推他母亲成全介子推，娘俩心意一致，放火烧山，烧了三天两宿，娘俩没出来。等大火灭了，再进山里一找，发现这娘俩躲在一个树洞里死了。诸位可不是烧死的，您看火灾之后啊，真正烧死的没几个人，多数是呛死的。
嗯，
哎，就这个烟熏火燎的，
烟熏火燎
给呛死了。所以您看这个大宋提刑官宋慈那里边，包括有些评书里说到这个人在火中烧死，有多种多样的，有一点是最好判断的。这个人如果为了毁尸灭迹放火，这人已经被杀死了，他的口鼻里头没有灰。如果真是在火场呛死的，口鼻里都是灰，这个是最基本判定是死于火灾还是死于谋杀而后毁尸灭迹。所以一看介子推娘俩口鼻里都是灰，熏死的，呛死的。你想重耳这时候不由得大放悲声啊，我本来是报恩，结果反而害了这娘俩。由这事儿开始，这一天他定为寒食节。什么意思呢？家家不能动火，我用火把人娘俩弄死了，你们全天下跟我一样，就跟披麻戴孝一样，家家不能动火。寒食节什么？给我吃冷食，不能动火。所以寒食节你能见到火光的，就是点个蜡烛照明，是不能动明火的。所以唐代诗人韩翃写诗嘛，叫做这个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就是写的这段历史。所以寒食节第二天为什么是清明节了呢？头一天大家吃冷食，弄得胃肠都不好，第二天得活动活动，恢复恢复，大家集体出去踏青。同时呢，也是为了纪念介之推呢，慎重追远，给上着坟扫扫墓。现在咱们看清明节各地方都告诉文明祭扫嘛，有一样我就不大同意，把这个清明祭扫烧纸说成是封建迷信，我是坚决反对。我们烧纸是干嘛？对长辈一个念想，长辈在那头我们已经见不着了，烧烧纸呢，你看一般烧纸都说呀，爹呀妈呀收钱啦什么的，就是希望啊自己这孝心能够延续到另一个世界。其实也表达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自己多少心中一点遗憾，他是慎终追远，孝敬父母，敬重祖先的一种表示，这是中华民族一个优良传统啊。就像我们的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国外呢可能子女十八岁爹妈不管了，咱们这不光是爹妈得管你十八以后，将来你工作什么都得操心，你说为这个孝敬父母咱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说从这点来说呀，清明节祭扫祖先这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当然呢，由清明这些事儿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生的感悟。有一首诗啊写的很有意思，我们也经常拿当定场诗，叫山南山北多墓田，清明洒扫各纷然，只会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棉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说的什么意思呢？咱们说上供人吃，你把这供上的酒放这儿了，最后走说你带走，说是活人不吃死人不得，其实是告诉什么呢？唯物主义者讲人死如灯灭，你纪念他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我们还得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有句传统话叫死人不麻烦活人，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就告诉你啊，老人活着的时候你得尽心尽力孝顺，你别到他没了之后啊你才又这个那个的，那时候已经晚了。所以清明节呢也告诉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熏陶之下的中华儿女，好好孝顺自己爹妈，别到老头老太太没了之后你才留下终生的遗憾。所以传统节日为什么清明、春节、端午和这个中秋节并列中华传统的四大节日呢？就无非告诉我们要好好孝顺自己的爹妈。您今天要是听我这直播的，我是希望啊，爹妈要不在旁边不跟你一块过，经常打个电话跟爹妈聊聊。有的时候说不用打，那老太太一天一个电话够烦的了，我告诉你个办法，别嫌烦，他要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做到一点？我们接电话接自个儿妈，妈什么事儿？哎呀我知道了，那行行行，也不用说，行行行了，我还有事儿，这是个常态。从今往后你听我一句话，跟老太太老头通话，你能不能听我的做到一点？你要最后撂电话，耐心的听你妈磨叨两句，她磨叨痛快了，她心里舒心了，你先撂下电话，无论老太太多疼你，心里也不会舒服。所以咱们从现在做起，接爹妈的电话， 您，最后一个撂点话，能做到
好？好，哎。